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8:11-14，中文的新约圣经是154页。《使徒行传》28:11-14，我来读。过了3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泰的船往前行，这船以丢失双子为基，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到了叙拉古，我们停泊3日，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基翁，过了一天起了南风，第二天就来到布丢利，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7天，这样我们来到罗马。我们经过4周时间，对本文经文11-14进行了深入思考。在14节中这样结了尾，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7天，这样我们来到罗马。记录使徒行传的路加特别强调了副词这样。在上周的礼拜时间里，我们查看副词这样在狭义上是限制在本节经文的内容，因为尤拉格罗狂风不得已在米利大岛上过了冬，并因此推迟了3个月的保罗在罗马之行，也就是在第二年的春天从米利大岛出发了之后，为何又延迟了11天？我们一起对其原因进行了思考。正如上周预告的，从今天起，我们将从广义上查看副词这样，也就是对保罗的一生进入有深度的思考。神是如何呼召保罗，如何训练保罗，如何使用保罗，又如何让保罗走上罗马之行的。我们将一边看地图一边思考。为了我不挡到后面投影的屏幕，还请原谅。从现在开始，我要坐着讲道。首先是世界地图，这个地图上有北美大陆、南美大陆、亚洲大陆、大洋洲大陆，还有非洲大陆、欧洲大陆。在这个时间里，我们要集中要看的一个地区正是这里，就是地中海地区。地中海地区也就是2000年前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版图。当时的罗马帝国是以欧洲大陆的意大利为中心，包括今天的巴尔干半岛、瑞士、德国、法国、西班牙、非洲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埃及、亚洲大陆的巴勒斯坦、土耳其大陆，是庞大的大陆。这里是罗马帝国的首都中心地罗马，而罗马出生地就位于今天土耳其大陆东南方的基利加的大树。保罗在大树出生于犹太人父母的家庭。保罗的父亲不仅是犹太人，而且还是罗马的市民。保罗也一出生就是罗马市民的身份。但是从大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看来，保罗所出生的大树只不过是位于亚洲大陆上一个偏远的地区而已。主为了更新大罗马帝国作为神的对策，神没有选择为罗马帝国首都罗马上流社会的权势贵人， 而是选择了偏远地区的在大树的保罗。不仅如此，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也出生于比保罗出生于比保罗还出生地更偏远的伯利恒。耶稣不同于保罗，他不是罗马市民权，他一出生就是在罗马殖民地，是受到罗马统治的殖民地的百姓。作为基督徒，知道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罗马帝国的中心，罗马，首都罗马，那些社会名流们，他们拥有的、享受的、相信的东西都很多。在他们的心灵之内，没有一丝的空间可以留出来给神。这就是无论是耶稣还是保罗，他们出生在远离罗马帝国主流社会的偏远地区。你已经进入韩国的主流社会了吗？您正为进入韩国主流社会整日尽全力吗？如果我们不坚持每天完全将我们的心灵献给主，作为主驻留的房间，那么我们即使进入韩国的主流社会，我们只不过是表面的基督徒，只不过就会成为伪世主义者了。基督徒的敬虔训练就是为了坚持把自己心灵的空间留给主的训练。出生于大树的保罗，青年时代就踏上了去往耶路撒冷的留学之旅。当时，犹太人的男性，无论出生在哪里，他们第一次去耶路撒冷呢，作为男人，一定是要步行到达那里。这是为了以朝拜者的身心来到圣洁的耶路撒冷。尽管从罗马帝国整个的领土来看，保罗所出生的地方是偏远地区，可是却为了让自己可以在犹太社会成为上流人物，在罗马帝国犹太社会的殖民地当中，成为主流社会唯一的途径就是拥有宗教性的权利，也就是要成为对犹太人有绝对影响力的犹太教的领导者。从大树到耶路撒冷步行大约距离为800公里，其中必须要翻越一个海拔2000米的黑门山。那山又高又险，就算在今天乘坐汽车也才勉强可以上去。年轻的保罗翻越危险的黑门山，一定是下决心不管如何要进入犹太教的主流社会。保罗在耶路撒冷接受了教派当中最高的老师加马列的传授，学习律法，非常成功的年纪轻轻的时候就进入了犹太教主流社会。在迫害反对犹太教的教会上比谁都要热心，保罗就是为了得到大祭司长的信任。 保罗就是为了要搜索在大马色的基督徒，他作为远征队的先锋将。大马色距离耶路撒冷有213公里远。保罗如果顺理成章地完成这次任务，将那远处的基督徒抓捕回来的话，保罗就能够确确实实地进入犹太教的主流社会了。尽管如此，但是神并没有让保罗成功地进入犹太教的主流社会，成为与神无关的人。在大马色的途中，主的光四面照着保罗，抓住了保罗，使他的人生计划打破了。保罗被主的光照耀的同时，保罗失去了视力。就在之前，保罗还为了去搜查大马色的基督徒，步堂堂地向着大马色前进。但是现在保罗却不能看见，勉强依靠着别人的手才得以进入了大马色的城。在大马色当中3天的时间里面，没有饮食的保罗，当亚拿尼亚的手按手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眼上鳞状的东西才掉下来，视力得以恢复。挡住保罗眼睛的属于世界的鳞状的东西脱落，那么他向着主的属灵的眼睛就被打开了。当确认了自己所迫害的耶稣就是为了拯救人类而降临的救主之后，用他的眼睛确认了之后，保罗就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他在大马色重新找回视力之后，他就开始宣讲，见证是犹太人钉十字架死而复活的基督，死而复活的就是基督。那么大马色的犹太教人不会放任保罗不管，他们想要杀死一夜之间背叛了犹太教的保罗。曾经渴望成为犹太教主流之城的保罗，最终却成了犹太教盖上该死的印章的叛教者。在大马色城的信徒夜间用筐子把保罗从墙上坠下去，保罗才得以脱身。之后的3年，保罗在亚拉伯旷野进行了敬虔训练。当时的阿拉伯半岛一直到叙利亚都属于阿拉伯。那么据推测，保罗就是在大马色城附近在旷野中接受敬虔训练。之后保罗重新回到了耶路撒冷，本来要计划成为犹太教主流的保罗却成了犹太教的叛教者。保罗在耶路撒冷遇到使徒彼得和雅各，通过他们亲自听到了关于耶稣的证言。然后保罗在耶路撒冷也向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传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当犹太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就想要杀死保罗。那么就有些信徒就把保罗带到盖撒利亚。让保罗从盖撒利亚去往他的故乡大树。就像我们在地图上所看到的，盖撒利亚是地中海的港口城市。 他们就是这样带保罗到该撒利亚，让他回家乡。在每个区都有犹太人想要杀死保罗的这种情况当中，是因为考虑到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保证保罗生命安全的地方，除了保罗的故乡大树，再也没有其他的地方了。那么信徒把保罗送到了该撒利亚，分明是为了保罗可以回到家乡。我们今后也会一直继续研究保罗在主面前如果有重要的想法需要判断整理的时候呢，不是坐船。由此我个人推断，保罗在这个时候也是从该撒利亚步行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大树。出于人的野心，向着耶路撒冷前进的保罗，那么这一次呢，他从他自己去的路回来，翻越黑门山，仅仅是因为自己要跟随主的引导，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大树。回家乡的保罗则居在家乡大树大概13年。曾经为了出席去耶路撒冷留学的保罗，某一天回到家乡竟然蛰居了13年。在家乡人的眼里，保罗分明是一个失败者，可是保罗并没有因为年轻气盛而愤然离开家乡，他唯有信靠主，直到主的时候，用主的话语不断地熬炼自己，又熬炼自己。刚好主所定的期限满了，他呼召保罗走上了他无法想象的路。通过在安提阿的安提阿教会主任牧师巴拿巴呼召在大树的保罗为安提阿教会的共同主任牧师。保罗直到那时为止，梦里也不曾想过自己要成为教会的牧会者。保罗到处逼迫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保罗到处去逼迫教会，逼迫信徒的那个时候，很多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为了躲避逼迫都四散到各处。四散到各处的信徒在他们所处的地方就向当地的犹太人传福音。我们先祖的时代就期待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在居比路岛和古利奈的叙利亚的安提阿，有20多名犹太人向安提阿的犹太人传福音，还有很多在安提阿的希腊人也迎接了主，也就是向外邦人迎接了主，使外邦人迎接了主。那么2000年基督教的历史上，最初在外邦地区形成了最初的外邦人教会。那么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听说在外邦的世界里面最初成立了外邦人教会，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都很惊讶，他们就派巴拿巴为安提阿教会的第一代主任牧师，有以巴拿巴的现身使安提阿教会的信徒越来越多。一个人力量不足的巴拿巴，巴拿巴找到熟知一切情况的保罗，到大树 邀请他到安提阿教会共同担任主任牧师。保罗在自己的家乡大树蛰居的13年期间，保罗的眼睛什么也没有看到。可是神已经为保罗在距离大树175公里的叙利亚的安提阿对他有了周密的计划安排。然后到了时候，让安提阿的保罗来找在大树的保罗。保罗随着来找他的巴拿巴去，为了去安提阿教会，一生当中第三次越过了黑门山。由于保罗来到了安提阿教会作为共同主任牧师，那么安提阿教会就有更多的信徒。从那时起，世人就开始称安提阿的信徒为基督徒。那么基督徒这个称呼呢，就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安提阿教会的信徒在世人眼里看来，也是他们过着与世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是世人不可轻视的。那如此可见，安提阿教会的信徒由于保罗和巴拿巴的献身，他们真成了真正委身的信耶稣的人。保罗和巴拿巴一起承担安提阿教会共同主任牧师。经过了一年，这时神呼召巴拿巴和保罗为地中海地区的传道者。这也是与保罗的预测人生计划完全不同的事情。保罗和巴拿巴顺从主的命令，让巴拿巴的弟弟马可同行，开始了第一次传道旅行。第一次传道团的领袖是巴拿巴，他们在安提阿的外港西流基乘船去往居比路岛。第一个传道团，那么基督教历史上第一个传道团第一次去的传道地就是居比路岛，因为那里是巴拿巴的家乡。作为传道团领袖的巴拿巴把自己的家乡作为第一个传道地。在居比路东部的港口萨拉米，穿过小岛，他们就到达了西部的港口帕福。贯穿小岛期间，保罗发生了两件历史性的事件。第一个事件呢，是传道团的领袖从巴拿巴变为了保罗。教会与牧会不同，在传道现场，保罗发挥的能力要比巴拿巴更卓越。主为了在地中海地区的传道舞台上树立保罗，长时间让他等待、准备并且训练、接受训练。那么保罗所发生的第二个事件，就是保罗的名字由扫罗变为保罗。保罗出生于初代王出身的便雅悯支派。保罗的父亲得了儿子保罗之后，就给他起名，希望他能够像 自己便雅悯支派骄傲的扫罗王一样，在世上成为出息的大人物，因此给他起名叫扫罗。然而保罗在穿过第一个传道地时，毫无保留地丢掉了充满了野蛮欲望的名字扫罗，然后在主面前自己降卑，成了极其渺小的保罗。那越是被主抓住，保罗越是发现自己在主里是微不足道的。在居比路岛上发生的这两件历史性事件影响了保罗的一生。在居比路岛上传道成功的传道团队在帕福乘船前往如今土耳其大陆西南部的庞菲利亚的别加。船一到达别加，保罗和巴拿巴的随从人员马可无端地离开了传道团队。曾经是随从人员的马可无端离开传道团队，回到了自己的家。富有人家的独生子马可因为难以支撑传道旅行的艰难，因为当时传道旅行是要在途中解决吃喝的问题，也要露宿在途中，不是一般的艰难。保罗和巴拿巴并没有因为随从人员不在了就放弃了传道旅行。他们到达的别加是庞菲利亚最大的城市。1947年开始挖掘别加的遗址，2000年前别加壮观的规模不得不令人惊叹。保罗无论去哪个城市，一定在访问的城市里传福音。可是奇怪的是，保罗在庞菲利亚最大的城市别加只是突然经过，并没有在别加传福音，只是突然经过了别加。然后保罗和巴拿巴到达的第二个行程地是海拔1000米的高原地带比西底的安提阿。保罗在之后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在4:13说自己从别加马上去往高原地带比西底的安提阿，是因为肉身的软弱，出于疾病的原因。那别加呢是一个是高温的，而且是地面比较低的，而且潮湿的一个地带。保罗在那里得了疟疾热病的地方病。然而保罗并没有因为疾病而回家。保罗首先去往气候条件与低地带的别加完全相反的高原地带的比西底的安提加，就是为了在传道旅行当中地方病能够自然治愈。被主所吸引的保罗，地方病也没成为他的绊脚石。从别加为了去往比西底的安提阿，要越过2000米高峰连绵的托罗斯山脉。这个山脉是险山峻岭，我在20年前 从别家坐汽车越过托罗斯山脉，只不过是200公里的路程，到达了比西底的安提阿。不仅需要了3小时30分时间，因为我当时坐在汽车的前排，坐在汽车后排的人没有一个人例外都晕车了，路非常险峻。那么更何况2000年前的托罗斯山脉是山贼和强盗的巢穴。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11:26说，为了传福音受到过强盗的危险。如果说感受，想必一定是越过托罗斯山脉的经历。保罗走艰难的、危险艰难的山路，带着地方病，夜里还要露宿，这样到达了高原地带比西底的安提阿。到达比西底的安提阿之后，刚好刚到安息日，就马上去犹太人的会堂传福音。会堂里不仅有犹太人，也有入犹太教的希腊人。他们一生第一次听到保罗的讲道，很受感动。通过他们，关于保罗的传闻传遍了整个城市。第二个安息日，城市当中非常多的希腊人来到会堂，想要听他的讲道。看到如此情景的当地的犹太教领袖们开始妒忌保罗，自己讲道的时候不曾发生的事情现在发生了，他们出于妒忌教唆当地有实力的人想要谋害保罗，结果把保罗和巴拿巴赶出那个城市。被赶出比西底安提阿的保罗和巴拿巴前往以哥念。为了去往距离比西底安提阿东南部180公里的以哥念，保罗经过了大大小小30多个山，因为是与比西底的安提阿最近的地方，所以他并没有介意要经过大大小小30个山。保罗在以哥念也向不少的当地人传了福音。那在以哥念的犹太人也是想要杀死保罗，因此保罗就去往距离以哥念南部45公里的路斯德。在路斯德，保罗在那里借着耶稣基督的名，使一个先天性下半身瘫痪的人站起来。当地的人认为保罗和巴拿巴是从天而降的神，要向他们敬拜。保罗和巴拿巴撕裂衣服，强调自己和他们都是一样的人，勉强免去了他们的敬拜。听说自己想杀死的保罗在路斯德传耶稣。比西底安提阿的犹太人和以哥念的犹太人就来到路斯德。为了要除去犹太教的公敌保罗，远在比西底安提阿的犹太人距离225公里，以哥念的犹太人是距离45公里的路程来到 路斯德他们也没有觉得路远。他们煽动当地人向保罗扔石头，他们的石块攻击很凶猛，保罗难以承受，晕倒了。晕倒的保罗，人们也许没有听到他呼吸的声音，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拖到城外，扔在城外倒垃圾的地方。人们以为晕倒的保罗死了，犹太人向保罗凶猛地扔石头，可是与保罗在一起作为一个传道团队的巴拿巴并没有制止他们扔石头的行为，也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也没有说一句表示异议的话。自己的同工被石头打，马上就要面对这个死亡的这种情况，他从开始到结尾只是默默的保持沉默的目睹了这样一切的光景，当然是因为害怕，很明显搞不好自己也要被扔石头。人们以为死了的保罗又站起来了，那时巴拿巴在保罗面前又有多么羞愧啊。巴拿巴是否能够正视保罗的眼睛呢？大家知道沉默是金，可是在不该沉默的时候保持沉默就是卑鄙的懦夫。重新站起来的保罗并没有埋怨和指责在自己遭到石块攻击时保持沉默的巴拿巴。如果保罗把人们的帮助和安慰看作绝对的，对于卑鄙的一贯保持沉默的巴拿巴，保罗可能会对他产生极大的背叛感。可是保罗的安慰者唯有主，保罗在主的安慰当中时，对他而言巴拿巴是自己要持续关怀引导的一个对象。保罗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与巴拿巴一同前往下一个行程地特币。距离路斯德东部140公里的特币，在特币也有很多人接受了保罗所传的福音，迎接了主。在特币重要的是，从特币往东不到200公里就是保罗的家乡大树，更何况从这个地图上我们可以知道，从特币这里要回到出发地安提阿，可能要比来的路原路返回要短很多，可以说是从特币回到安提阿是一个最近的路程。如果选择路程，保罗应该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大树，可以让自己遍体鳞伤的身体稍微得到一点休息，恢复健康可能会更好。可是保罗没有选择这样的一条路，保罗在特币180度转弯，重新返回到来时的路。理由只有一个， 要重新访问在比西底安提阿以哥涅路斯德以前迎接福音的人们，因为他们都是初信徒，他们为了要见到那些初信徒，为了坚固他们的信心，巴勒去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比西底的安提阿重新返回这条路走的话呢，可以说是他选择了一条死亡的石块攻击的路。可是对于保罗来说，这样的死亡之路也不是问题。保罗重新一一回访路斯德、以哥念、比西底的安提阿，坚固初信者的信心，使他们的信心能够扎根。然后保罗从比西底的安提阿重新越过托罗斯山脉回到别加，然后由于地方病突然经过的别加，在回去的路上也在那里传了福音。保罗不同于来时在居比路乘船到达别加，这次没有在别加乘船，保罗在别加传福音的事情结束之后，他没有在别加乘船回安提阿。保罗步行到距离别加10公里的亚大利，特意徒步走到亚大利，在那里乘船回到安提阿。保罗可以从别加乘船，可是他一定走，他走到亚大利，要在亚大利乘船，是因为要整理在主里自己的第一次传道旅行，也是为了要重新回归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推测第一次传道旅行大概至少1年多，最多2年，这样就结束了。怎么样呢？主若没有在保罗大马色途中向他显现，没有在大马色的途中抓住保罗，没有使保罗的人生计划破碎，会如何呢？保罗是想进入犹太教的主流，成为犹太教最高领导者的行列。那么他处于犹太教的主流领导者的行列，对保罗而言，那就是真正的成功吗？保罗在犹太社会，尽管处在犹太教的最高峰，那么罗马帝国的中心，从罗马的主流社会来看，那只不过是偏远地区的小孩子在玩过家家。保罗在耶路撒冷拿出一切的才干，想要进入罗马帝国的首领，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的他如果进入到罗马社会的主流社会，那就是真正的成功吗？保罗有可能在罗马锦衣玉食，过暂时有势力的生活，不是已经就成了一把灰吗？主在大马色途中使他的人生计划落空，抓住了他，可以说那是恩典中的恩典。 那时由于保罗人生计划落空，使他成了永远的神的使徒，永远的神国里永远的主流。13年期间在家乡大树休息的保罗，神呼召他到安提阿教会的也是主。神为了什么也不知道的保罗，为他建立了外邦世界的前哨基地安提阿，呼召他到地中海地区传道的也是主。这一切都不是保罗的计划。第一个传道地在居比路岛，神若没有把保罗立在传道舞台的正面，下一周的礼拜时间再确认第二次传道旅行。曾经是传道团队领袖的巴拿巴，只是在自己的家乡居比路传福音。如果在第一次传道地居比路岛，主没有使保罗放下受到世俗沾染有野心的保罗扫罗，让他一生作为小之又小的保罗，那么有罪性的保罗总要在某一天像扫罗王一样毁于自己的骄傲自满。在居比路乘船去往土耳其南部的别家，如果保罗在这里没有得地方病，那保罗的传道可能就仅限于土耳其南部的别家附近。然而由于保罗得了地方病，与低地带的别家正相反的高原地带比西底的安提阿，主使保罗不得不去那里。然后又以想要除掉保罗的犹太人的逼迫为信号灯，使保罗一次去以哥念路斯德特辟传福音，那主使保罗扩散到四方传福音，那放弃了经过家乡的最短路程，为了出信者原路返回，主对于一个生命的使命感深刻地刻在保罗的内心。使保罗能够一生作为主的仆人和主的见证人而存在。主这样扩大和铸造了保罗的影响力和资质。结果正如以前所查看的，保罗就作为主的仆人和见证人到了罗马。那么这个地图并不是单纯的地图，这个地图是神尽心尽力诚诚实实的把保罗栽种为主的仆人和见证人，是神奇妙的恩典的地图，是神不可思议的设立地图。主为什么如此为保罗着想呢？因为是主用他重价的宝血买赎了保罗，为了支付保罗的罪价，他在十字架上作为祭物而死。 使保罗能够成为永远神国永远的主流。第三天打破了死亡的权柄，永远复活了。保罗因为知道这个事实并且相信，与主有人格性的见面，那么他为主献上了自己的一生。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人生中如果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只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上只有耶稣基督。正如我们通过地图所确认的，主对于保罗的人生与这样不撕裂、不褪色、不衰败、神秘莫测的恩典相关联的，与这样不可思议的设立相关联的，实在是当然的事情。今天是为了我们而受苦难的主十字架，默想主苦难的日子，并且是期待主复活的四旬节的第三个主日。主被钉十字架而死，代替担当我们的罪，我们真的得救？你们真的相信吗？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生活的目标吗？那样，我们就要像保罗一样，要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主。这个时刻正像我们所确认的，主是我们人生神秘莫测的地图，还有不可思议的设立地图。主是我们的人生与这些地图有关，是因为我们所相信的主正是2000年前保罗所相信的那位主。我们一起来祷告。迎接四旬节第三个主日的今天，感谢神让我们亲眼看到十字架的主为了保罗给予他神秘莫测的恩典地图，不可思议的设立地图。我们为此向神献上感谢。我们都要像保罗一样，把为代替担当我们的罪驾定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要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当作我们生活的目标，不要让我们有比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更大的夸耀，让我们把余生献给耶稣基督，在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栽种的主恩典当中，让我们有不撕裂、不褪色、不朽坏、神秘莫测的恩典地图，不可思议的设立地图。不要因为没有进入今天在明天扔进火里的世上的主流而叹息，而是要在耶稣基督里，要成为永远的神国里永远的主流而感到喜乐。通过这样生活的我们，世上的天空更清更亮。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